这段时间啊，我喜马拉雅的后台呢，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催更的消息，实在是看得我有点诚惶诚恐啊。确实呢，有些对不住我的老听众，一不小心就有20天没有更新了，都快成失踪人口了。其实呢，我前几次跟大家解释过，不是失踪了，也不是我偷懒，主要是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寻觅自然》的第3季项目正式启动了，我正在努力的创作剧本，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另一个原因呢，是我开了《吃货科学指南》这个收费专辑。那既然是收费专辑嘛，当然是要保证节目的质量的，而且呢雷打不动，每周都要更新，所以呢我每周都必须要分出一部分的精力在这个项目上，所以呢这个精力呢就有点分配不过来了。如果大家实在闹节目慌啊，您可以订阅我的《吃货科学指南》，在那里呢你每周都能听到我唠叨近况。今天呢我要拿出其中的一集免费分享给大家，既算是福利节目，也算是为我的收费专辑做个引流吧。好，再次感谢您对我的支持。
欢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各种保健品和化妆品，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很多这类产品的配方表里呢，都会看见类似虾青素、花青素、某某多酚之类的物质。就算没有在配方表里面明确标注，也会在某个地方写上什么天然提取物之类的。而这些物质都是主打一个概念，叫做清除自由基。在这些产品的广告宣传中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词是抗氧化。抗氧化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到了滥用的程度了。一个保健品假如连抗氧化的最基本功能都没有的话，估计呢都不好意思出来打广告吸引顾客了。我今天啊想要告诉大家，虽然抗氧化这个说法已经跟亚健康一样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抗氧化意味着健康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任何打着抗氧化旗号的保健品，包括化妆品在内，都是智商税，没有例外。如果不是身患疾病的特殊人群的特殊疗法，正常人完全不需要抗氧化。不过啊，我还得补充说明，抗氧化这个词和亚健康还有所区别。亚健康啊是一个标准的营销词汇，但抗氧化呢，原本它并不是一个营销词汇，它确实是一个科学术语，只是啊它被滥用了。好，要破除抗氧化的迷思和营销骗局，我必须要从古时候的人们如何存储油脂给你讲起。
少交智商税，识破大忽悠，远离伪科学，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健康。你需要一份吃货科学指南。
油是最容易变质的食物之一，但是长久以来呢，人们一直搞不清楚油脂为什么会变质，它的化学原理到底是什么。19世纪初，有一位叫做尼古拉斯·索绪尔的科学家就致力于搞清楚植物油变质的原因。一般来说呢，植物油很容易被各种微生物污染，从而变质变酸，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产物就会释放出十分不愉快的气味，比如哈喇子味和苦涩味等等啊。那这一过程呢，就叫做脂肪的酸败。一开始啊，人们认为微生物是油脂酸败的罪魁祸首。但是没有想到啊，哪怕尼古拉斯把手中的植物油提得足够纯，并且呢放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酸败的现象依旧会发生。于是呢，他就决定对其中的化学变化做一个严格的定量实验。他用亚麻籽油作为材料，在无菌环境下连续观察了4个月，结果啊，他发现亚麻籽油能够在这段时间里吸收超过自身体积12倍的氧气，而不产生任何二氧化碳。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氧气被吸进去了，没有释放出来嘛。那些氧元素全部都和油脂结合了。那尼古拉斯的这项结果一经发表啊，就立即获得了关注。油脂变质的原因就这样被发现了。人们认识到，就算没有微生物污染，只要有氧气，它就会和油里的脂肪发生反应，让它变得酸败。那这个反应呢，就被称作脂肪的氧化反应。对于生产油的厂家来说，脂肪的这种氧化反应就是他们的天然大敌，谁能找到解决方案，谁就是他们的救星。1886年，有一位叫做埃米尔·杜克勒的人发现了一个可以延缓油脂酸败的解决方案。他用奶油做实验，就发现太阳光的照射对奶油脂肪的风味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在无菌的环境下生产的奶油，如果隔绝了阳光的照射，那么奶油的酸败速度啊就会大大的减缓。进一步的研究就发现啊，奶油的酸败与光照和能量有着直接的联系，光的波长越短，能量越高，它催化奶油酸败，也就是氧化的速率呢也就会越快。不仅奶油是这样，其他油脂也有这个特点。这个发现就让人们懂得，想要延长油脂以及油脂食品的保质期，就要尽量避光存储，比如啊，把它们存放在棕色的玻璃瓶中，或者呢放在其他遮光的容器中。但人们呢也并不能因此满足，毕竟啊，这个方案只是延缓了油脂的氧化反应，并不能阻断它。到了20世纪30年代，化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引发油脂酸败的关键物质，这种物质呢就是过氧化物。它还有另外一个被保健品厂商钟爱的名称，叫做自由基。哎，你听这个名字啊就有内味了，对吧？油脂中的过氧化物的化学性质啊十分活泼，在整个氧化反应中呢，它属于一个转瞬即逝的中间体。油脂氧化的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自由基链式反应。好，我来先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链式啊。这个反应呢总共会分成三步，分别叫做链引发、链增长和链终止。你听着就很复杂，对吧？那其实呢真的是复杂的。我先按照这个反应的顺序给你解释一下。首先啊，油脂中的某一个脂肪酸获得了足够多的外界能量之后，比如受到光照，就是接收外界能量，然后呢它就会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形成相应的脂质过氧化物。哎，这个脂质过氧化物啊就是所谓的自由基。刚才我说的这个过程呢叫做链引发。这个时候啊，哪怕我们把外界的能量拿掉，生成的脂质过氧化物由于存在不成对电子，化学性质十分不稳定，因此呢它就会自发的去攻击下一个脂肪酸分子，生成新的脂质过氧化物自由基。那这个新的自由基又会攻击下一个脂肪酸分子，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的接连翻倒，反应链呢就会无限的增长，直到所有的脂肪酸分子都变成了自由基，没有下一个目标可以攻击时，它们就会互相结合，生成稳定的非自由基产物而终止。刚才我说的这个反应过程，有没有让大家想到核裂变中的那个链式反应呢？确实挺像的啊。在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中，维持链增长的是中子，如果控制不好啊，就是原子弹，如果能够可控，那就是几乎无穷无尽的能源了。在核电站的反应堆里，人类可以通过插入吸收中子的控制棒人工终止核裂变。同样的，在油脂的自由基链式反应中，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清除自由基的物质来终止链反应。而这一类物质啊，就是所谓的抗氧化剂。可以充当抗氧化剂的物质呢，其实非常多的，可谓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啊，可以分为天然抗氧化剂和合成抗氧化剂两大类。前者呢，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主要来自于自然界植物的提取物，比如说来自小麦的维生素 E， 来自柑橘类水果的维生素 C 和柠檬酸，以及来自胡萝卜的贝塔胡萝卜素等等。我们把切开一半的苹果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啊，我们就会发现果肉啊就会变黄，这就是一种氧化反应。如果你在切开的苹果肉上喷一点橙汁，那就能延缓果肉变黄，这就是天然抗氧化剂的功效。虽然这个反应并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脂质自由基链式反应，但是它的道理啊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些抗氧化剂啊都是人工合成的，它们的名称呢说出来都很拗口和专业啊，比如说像什么二舒丁基茴香醚、梅石子酸内酯、二舒丁对苯二酚，这个我念的都很累啊。没关系，你不用去记住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其实啊，他们都有一个通用的名称，这个名称你一定很熟悉，就是防腐剂。对，防腐剂的效果与天然抗氧化剂一样，都是可以清除过氧化物，也就是说清除那些自由基。那既然油脂会发生氧化反应，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人联想到人体内部的脂肪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氧化反应呢？毕竟从人体组成来说啊，除去 80% 左右的水和 15% 左右的蛋白质，排名第三的就是脂肪了。我们肚子上的肥肉基本上都是脂肪啊。那脂肪呢可以大概占据人体总质量的 4%。 假如我们人体内的脂肪要是也发生了氧化反应，变得酸败了，那岂不是很糟糕？人会不会也变得发酸发臭呢？你还别说啊，这种担心还真不算是杞人忧天，人体内脂质氧化反应也是会发生的。 在呼吸作用的过程中，大约 85% 到 90% 的氧气被线粒体用于产生能量，剩余的氧气呢，就有一定的几率参与脂质的氧化反应。不过呢，这种脂肪的氧化反应是为了给我们人体提供能量，对人体是无害的。不是经常有人在锻炼的时候说燃烧脂肪吗？本质上啊，确实是跟燃烧差不多，所以这句话呢说的也不算差。这种燃烧当然是有利无弊的。那为了区分体内正常的脂肪氧化放能反应，我们通常呢把导致脂肪栓败的氧化反应啊称为脂质的过氧化反应啊，多了一个过字。这种过氧化反应呢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化学反应。人们就发现体内的脂质过氧化反应的链引发不是光照而触发的，而是由别的自由基引发的。这种别的自由基还不止一种啊，我举四种比较常见的。第一种叫超氧化物自由基，这是人体呼吸作用中最先产生也是最多的一种自由基。第二种呢叫过氧化氢，由超氧化物自由基代谢后产生，也有可能是由身体其他吞噬细胞经氧化还原作用而产生。第三种叫单腺肽氧，它由超氧化物自由基代谢后产生，分子式和氧气一样，但是呢能量较高，比氧气更活泼。第四叫羟基自由基，它是破坏力最强的一种自由基，是由于过氧化氢的代谢或者受到高能辐射而产生的。这四种自由基因为都含有氧原子，所以呢它们还有一个名字，都叫做活性氧家族。我们都知道生命体的最小单元是细胞，人也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胞所构成的，每一个细胞就像是一个小房间。在人体中，这样的小房间总共有 37.2 万亿个细胞膜，就是每个房间的墙壁，它们就是由脂肪作为建筑材料的。刚才我说的那四种自由基就会对这些脂肪墙壁产生破坏作用，对细胞形成致命的伤害。所以啊，我们体内细胞的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一旦触发，那等待细胞的就是死亡。在人体内，脂质含量较高的细胞往往会成为自由基最先攻击的目标，比如位于我们眼睛里的视网膜细胞就含有大量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原本呢是用于组成能够检测光子的视紫红质，这个我普通话不太好啊，这个可能你没有听懂是哪几个字啊。视就是视力的视，紫红就是紫色的红色的，质最后一个质就是质量的那个质，视紫红质。这个视紫红质啊就是活性氧家族最好的攻击靶点。所以呢，脂质过氧化的这种链式反应一旦在我们的视网膜中发生，那我们的视觉功能就会受到损害，影响我们的视力。听我讲到这里啊，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自由基真的不是一个好东西，是我们人体中的有害物质。但是演化生物学却告诉我们，生物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机制不会是完全没用的，必然有它产生价值的一面。自由基也是这样，它是一把双刃剑。在年轻健康的细胞中，自由基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它其实呢是我们呼吸作用的副产物，它会参与能量供应、信号传导和解毒。比如自由基会成为细胞的强力武器，用来攻击外来入侵的病毒和细菌。自由基也会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为我们的皮肤提供张力，从而变得有弹性等。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人体对自由基的政策啊是动态清零。在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人体可以非常有效地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当人体内自由基产生过多的时候，这些多余的自由基就会由体内的抗氧化物将其清除。比如大脑中有一个形状像是一颗小松果的分泌腺体，叫做松果体，它能够分泌一种叫做褪黑素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有效地清除生物膜中的羟基和过氧化物自由基，抵抗脂质过氧化。再比如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自发合成一种叫做谷胱甘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就能起到清除细胞内自由基的功能。因此在细胞生物学领域，细胞内谷胱甘肽的含量是衡量细胞是否处于氧化应激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好了，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啊，给你讲明白以上这些原理，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色啊，就是不但要告诉你结果，还一定要把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给你讲清楚。那其实呢，讲了那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它是处在动态平衡状态的。 那么既然有正常情况，就会有非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下又会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当我们的机体发生了病变或者炎症反应的时候，自由基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另外还有一种介于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情况，那就是衰老。科学家们就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细胞会逐渐失去抵抗自由基的能力，导致自由基的不断积累，含量增加。更多的自由基呢，就意味着更多的脂质过氧化，更多的细胞损伤。这就是很多保健品厂商试图告诉你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并没有错，但是呢，这个道理只讲了一半，没有给你讲后一半。今天我就要把后一半的道理给你讲清楚。保健品厂商没有告诉你的是，衰老其实是因，而自由基的增加是果。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因果关系都是单箭头发展的，是不可逆的。保健品厂商宣扬的那些道理，前一半是对的，但是后一半，也就是补充抗氧化剂就能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这就是典型的倒果为因，大错特错了。但往往这种因果倒置的理论啊，讲起来又显得头头是道，很容易迷惑人。甚至呢，有很多专家啊，他并不是真的想骗人，他们自己也信这一套理论。但遗憾的是，科学讲究的是证据，不管有多少人相信，没有证据的支撑，假的终究真不了。在自由基和脂质氧化这套机制被发现后，确实有很多科学家都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了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的科研活动中，但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由基的寿命很短，不到几秒钟就会自己消失。就算我们可以借助外力清除了这些剩余的自由基，但也并不能改变我们机体已经衰老的事实。而且，借助外力清除这些剩余的自由基，也并不会降低与年龄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相反，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吸烟者和已经处于癌症高危状态的人们，抗氧化剂还会略微增加死亡和患癌症的风险。我考据了一下，目前依然在保健品界流行的清除自由基可以逆转衰老的所谓理论，其实呢是源自于1945年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叫做丹·汉姆·哈曼的化学家。他偶然在他妻子的《女士家庭》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有关衰老的文章，而构建了这套伪科学理论。要不是拜他所赐啊，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会听说过自由基这个词语。哈曼的设想虽然没有在科学界站住脚，但是商业界呢却如获至宝，各种抗氧化产品从此呢就层出不穷。这类产品的销售额单单在美国就能达到每年20亿美元左右。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这种额外补充抗氧化剂的做法几乎没有任何益处，但这个骗局之所以可以长盛不衰，只是因为靠它挣钱的人在为它续命。而且像抗氧化剂这种膳食补充剂几乎是不被监管的，因为这些产品中不含有处方药，吃了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说白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法无禁止皆可为嘛。如果你有本事用淀粉做成一种保健品，自己发明了一套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话术，但是呢，你却可以说得让消费者相信它的保健功能，那你就能发财。当然这件事情想在今天做成啊，也没这么容易，它也是需要高智商的。找个几十年前，我们的神州大地上就冒出过无数个类似的神奇保健品，基本上呢都是一个套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一打开电视都是什么山猪口服液啊、太阳神脑黄金的这种广告，类似的保健品广告啊实在是太多了。随着这种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确实呢也成就了一个个的亿万富翁。顺便插一句啊，我记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啊，他宁可省吃俭用，每天呢只吃稀饭加咸菜，他也要把省下来的钱去买太阳神口服液拿来喝，他觉得这样可能对自己的考试成绩更有帮助。哎呀，没话说了，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在今天再上演了。其实啊，即便是到了今天，这样的创富神话也依然在小规模的进行，只是呢再想凭空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智商税交了那么多，消费者的智商也总是要升级的。所以啊，现在的保健品厂商的套路大多数呢还是新瓶装旧酒，经典的保健概念在他们的眼里依然是无价之宝。比如如果我们在某宝上以抗氧化空格保健品作为关键词来搜索的话，你就能收到各种品牌的抗氧化产品，单瓶的价格呢都在200元以上。他们的宣传页上啊，大多数都写了含有维生素 C 或者维生素 E， 除了维生素以外呢，宣传最多的就是什么虾青素、谷胱甘肽和花青素。 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都是常见的所谓的抗氧化物，我一个个来说一下。维生素 C 和 E 之所以被称为维生素，是我们不得不通过食物来补充的，但是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从来都不是因为抗氧化而被认为是对人体至关重要的。前者呢，能够预防坏血病，而后者啊，主要是为了防止不孕不育。抗氧化只是它们的分子结构所决定的一个附带的功能。按照世卫组织提供的指南，我们成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的推荐量呢，是每天大约100毫克就够了，而维生素 E 呢，每天只需要约15毫克就够了。这个量啊，我们完全只需要通过均衡膳食就能做到，因为一个100克的橙子就可以含有约50毫克的维生素 C 了，而每100克的花生油就有15毫克的维生素 E。所以呢，要补充维生素 C 和 E 是非常容易的，正常饮食的话都是不会缺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虾青素，这个东西呢是1938年被科学家们所发现的。1994年，日本的富士化工集团找到了可以工业化生产虾青素的方法，就开始了它的炒作之旅。它的抗氧化效率呢，号称是维生素 E 的1000倍，维生素 C 的6000倍。然而在日本的国立健康与营养研究所的网站上却这么写，都说虾青素可以抑制坏胆固醇的氧化，改善动脉粥样硬化和预防糖尿病，但在临床实验中我们找不到可靠和充分的信息，作为膳食补充剂服用时的安全性也没有可靠的数据。你看，发明了这个概念的鼻祖日本，在他们很权威的官方网站上都说这玩意儿没什么用。而谷胱甘肽虽然是我们人体细胞内自发生成用来中和自由基的物质，但是口服谷胱甘肽的生物利用率却很低。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谷胱甘肽啊，是由三个氨基酸组成的肽链，它还没有到达细胞之前就会被我们的肠胃道系统里的蛋白酶给水解掉，分解了，没了。二，哪怕呢到达了细胞表面，因为细胞膜上缺乏谷胱甘肽的特定载体，所以呢它也并不能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内部。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花青素啊，维基百科呢把它定义为一种来自植物的色素。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据库，叫做国际同行评审后的化学物质安全资料库，在那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收到花青素的信息。它也是以色素的身份被定义为一种食品添加剂的，而且它的小肠吸收率很低，在兔子里呢只有 1% 到 2% 的吸收率，在老鼠、狗和人类中那几乎都是不被吸收的。我们即使退一万步讲，无论是出于心理作用还是出于个人信仰，如果您还是觉得想要补充抗氧化剂，那么与其购买那些动不动就上百块的所谓虾青素、花青素、某某多酚，你还不如补充写进教科书里的两种抗氧化剂，就是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来的实在呢。毕竟他们在超市里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瓶。好，这期节目的最后，我就是想提醒大家别忘了，抗氧化剂啊，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做防腐剂。而防腐剂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它是个好东西。不过关于防腐剂的知识啊，这是我们另外一期节目的专题内容，这里呢我就不再展开讲了。我还要顺便一提啊，如果你仅用抗氧化剂这个关键词在某宝搜索的话，你不带上保健品这个关键词，你会发现检索出来的都是防腐剂。这个感兴趣的听众你可以试一下啊。那最后我们再来例行总结一下，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脂质保存讲到了自由基和抗氧化。关于这一期的内容，我希望啊大家能够抓住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油脂类物质很容易发生过氧化链式反应，在保存含油量比较高的食物时，最好是需要避光低温保存。第二，油脂过氧化反应中产生的自由基是链式反应的加速剂，于是抗氧化剂就由此而产生，它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中和自由基，防止脂肪的酸败。三，体内也会产生自由基，发生类似油脂酸败的链式反应，但是啊，我们人体有自我清除自由基的机制，我们不需要刻意去补充抗氧化剂。第四，所有打着抗氧化旗号的高价保健品都是智商税，没有例外。好了，如果您还有与此有关的问题，也欢迎在本期节目下面评论，我们下期再见。
科学声音。
好，最后我们再闲聊两句啊。我呢是终于熬过了这一次凶猛的口腔溃疡袭击啊。这个复发性口腔溃疡这个东西吧，反正前后总是一周，不管你是否尝试去治疗，都是一周左右自己会痊愈的。那这种呢就是典型的自限性疾病，但凡是自限性疾病的领域，那都是医药骗局的泛滥地了。 反正每年不知道有多少智商税都是交在了支线性疾病上。上周我们神州大地上最火的热点就是唐山打人事件了，几乎每个自媒体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我呢是没有在其他任何公开场合提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担心矫枉过正，我不想再为它增加热度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共和国83年严打的那段历史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用83年严打作为关键词去网上检索就行了，最好是用谷歌百度也行吧。或许呢，你也会跟我一样对什么是矫枉过正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知了。矫枉过正其实更恐怖。这两天河南呢，给一些上访人群恶意赴红码的事件呢，又在成为新的热点。我感觉这件事情的性质比唐山打人事件要严重的多。我倒是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防疫红码被滥用的这件事情，这更有可能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祉。好，这就是今天，咱们下期再见。好，节目听完了，如果您觉得这个专辑还比较对您的胃口的话呢，可以花点小钱订阅一下，我也会感到万分荣幸。那我们下次再见。